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育与健康节目。
体育世界风云激荡，
感悟生活，开拓视野，
耳听新资讯，眼观新世界，
扬帆新时代，领略新风采。欢迎收听
体育与健康。
老师同学们好，欢迎收听体育与健康节目。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体坛进行时，国际羽毛球大师赛，袁安琪夺冠
；ATP 1000罗马大师赛，辛娜夺冠；
亚洲举重锦标赛，廖桂芳摘金；
全国体操锦标赛，杜思雨摘金
；NBA 系列赛，马刺战胜森林狼；
中超联赛，成都队战胜天津队；
体坛博览，中国 U17 男足3-1逆转沙特；
体坛名将，杨浩楠首夺全锦赛个人全能冠军；
生活百科，避开红霉素使用误区；
一周天气前瞻，了解桂林市本周末及下周的天气情况。
以下是详细内容。
体坛进行时，纵览体育最新事。5月17号，世界羽联巡回赛2026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在宝鸡结束争夺。女单方面，中国队派出了19岁小将袁安琪，她在决赛当中对阵印度选手瓦利谢蒂。决赛开始，袁安琪迅速进入状态，手感火热，以21-14拿下首局。次局开始，袁安琪的进攻威胁性与防守稳定性都明显胜于对手，最终袁安琪以21-6轻松战胜对手，夺得本届世界羽联巡回赛女单冠军。
5月17号，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火热进行，世界排名第一的辛娜对阵23号种子鲁德。比赛伊始，鲁德通过多拍回合与辛娜周旋，并在第二局取得破发，以2-0暂时领先，双方一路战至4-4平。关键的第九局，辛娜凭借多次精准放小球完成破发，并顺势保发，以6-4先下一城。次盘，辛娜凭借一记正手制胜分，再以6-4拿下第二盘，夺得本届比赛冠军。
5月16号，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女子77公斤级比赛方面，中国队派出名将廖桂芳，她曾在全国锦标赛夺得女子86公斤级冠军。抓举比赛中，廖桂芳先后3次试举全部成功，状态稳定，以118公斤夺得金牌。挺举比赛中，廖桂芳开把试举147公斤，这一公斤级已经超越在场所有对手。最终，廖桂芳放弃后两把试举，以147公斤顺利摘金。
5月18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展开单项决赛争夺。女子跳马项目中，来自北京的24岁老将杜思雨是本次比赛的热门选手。第一跳开始，杜思雨挑战较高难度，顺利完成了难度5.0的尤尔琴科转体720度，得到了14.100的高分。第二跳开始，杜思雨选择了难度4.0的前手翻屈体前空翻转体180度动作，并顺利完成，取得了12.666分。最终，他凭借两跳平均分摘得本届比赛金牌。
5月16号 ，NBA 系列赛正式落幕，决赛当中，马刺客场对战森林狼。比赛开局，马刺队员福克斯和卡斯尔先后命中3分，帮助球队拉开分差。随后，里德替补连中3分。帮助马刺赢下首节。第二节开局，马刺轰出20-0，领先到19分。半场战罢，马刺以74-61领先上半场。一边再战，卡斯尔再中2记3分，瓦塞尔反击得手。末节，尚帕尼连中3分，帮助马刺客场战胜森林狼。
5月16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比赛全部战罢。半程比赛，成都荣城客场对战天津津门虎。比赛开始，天津队率先进入状态，王宪军开场第9分钟率先拔得头筹， 成都队韦世豪先后在第16分钟补射空门，弥补两队分差。第56分钟，杰西尔瓦精准制导，后点包抄推射破门，顺利完成梅开二度，帮助成都队逆转大比分，客场战胜天津队。
纵横东西，贯穿古今，
体坛博览，我们一起
博体坛览世界。
博体坛览世界，本期的体坛博览，我们一起关注中国 U17 男足3-1逆转沙特。5月16号，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 U17 男足以3-1逆转战胜沙特队，时隔22年再度跻身赛事四强。作为一支年轻的国家队，U17 小将们用出色的表现打破了多年来对阵沙特的魔咒，在淘汰赛阶段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为球迷带来了久违的惊喜与感动，也为接下来的半决赛注入了强大信心。
近年来，中国与沙特两队在国际赛场上多次交锋，双方的对决总是充满悬念。回顾 U17 亚洲杯的历史对决，2023年中国队在小组赛中曾以0-3不敌沙特，2025年中国队再次在小组赛阶段以1-2惜败对手，而本届赛事的中国 U17 男足由2009年零段的球员组成，也是连续第三次与沙特队相遇，这一次终于在淘汰赛阶段迎来胜利。
中国队与沙特队都成功晋级 U17 世界杯正赛，因此这场淘汰赛的对决双方都能以相对从容的心态应战。纵观中国队小组赛的表现，可以看见中国队状态稳步提升，竞技水平越来越精湛。再看沙特队，锋线火力令人瞩目，三场比赛累计攻入11球，在所有参赛队伍中高居进球榜首位。淘汰赛的对决将是一场力量和战术的较量，同时也是一场心理和意志的比拼。
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沙特队利用主场优势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第21分钟，阿马尔麦马尼左路下低横传，费萨尔巴尤米小禁区线前抓住中国队的防守漏洞，率先打破僵局，捅射破门，沙特1-0领先。落后之下，中国小将们并未慌乱，后场出球依旧简洁，中场绞杀积极到位，看台喧嚣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隔绝在球场之外。
第29分钟，中国队右边锋邝兆雷右路强行突破防守队员后，低平球扫向门前，埋伏在禁区前的万象顺势一扣，换开角度起左脚推射球门，左下角得手，比分变为1-1。上半场剩余时间里，沙特试图利用定位球制造混乱，中国队防线注意力集中，门将表现出色，数次稳健地摘取高空球，化解了沙特队制造的险情。整个上半场攻防转换迅速，比赛节奏刺激紧张。
一边再战，中国队找回比赛节奏。第59分钟，何思凡在禁区边缘接到了队友的精准传球，他果断将球送入对手球门，使中国队以2-1反超了比分。这一进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队的士气。比赛的补时阶段，何思凡接到队友的传球，面对出击的门将，他巧妙挑射，又在禁区弧顶处流畅变向，最后轰出一脚世界波，将球射入网窝，帮助中国队再拿一分，让比分最终定格为3-1。
中国队年轻球员所展现出的气质，是中国足球人才储备向好的客观反应。在多支国字号男足连续输给沙特队后，这支更年轻的 U17 队伍用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击败了对手，终结了不胜的记录。从今年年初中国队在沙特 U23 亚洲杯打进决赛，到如今 U17 男足再度闯进四强，男足的出色表现极大地提振了中国足球的士气，为处于低谷的中国足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接下来， 中国队将与越南队和澳大利亚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决赛席位。对于中国队来说，他们将继续面对强劲的对手，但这场逆转战胜沙特队的胜利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潜力。只要能够保持这种自信的心态和顽强的斗志，相信他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创造佳绩，向着 U17 亚洲杯冠军的目标发起冲击，为中国足球争光添彩。
风云人物勇立潮头，
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讲述名将故事，
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
讲述名将故事，感受体育魅力，体坛名将。今天讲述杨浩楠首夺全锦赛个人全能冠军。在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男子个人全能决赛的赛场上，小将杨浩楠以 83.631 分的优异成绩和 0.799 分的微弱优势，战胜了世界冠军张伯恒，首次捧起全国锦标赛个人全能金牌。这场激烈对决不仅见证了杨浩楠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更标志着这位曾经因为伤病几经沉浮的年轻选手终于完成了华丽回归，为中国体操男队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望杨浩楠的体操之路，年少成名的他曾在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上独揽五枚金牌，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与潜力。一年后又在全国冠军赛上一举斩获全能金牌，彼时的他被体操界广泛看好。然而竞技体育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脚踝的重伤让他陷入了漫长的黑暗期。三年的蛰伏时光，反复的伤病折磨，几乎吞噬了他曾经的锐气，也让外界对他的未来产生了诸多疑虑。
经历了身体与心理的双重磨砺，杨浩楠在2025年选择勇敢回归赛场，然而回归之路却一波三折。那一年，他在决赛中仅获得第七名，成绩的起伏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面对挫折，杨浩楠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将这份不甘转化为训练场上的汗水。他针对性地加强了多个弱势项目的训练，以踏实的作风和刻苦的精神，一点点修复着身体机能与技术短板，为比赛积蓄力量。
本次全国锦标赛，杨浩楠带着丰厚的成果重返赛场，在预赛和决赛的12个成套动作中，他全部成功完成，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失误，这在高水平全能对抗中尤为难得。特别是在决赛中，他的自由体操、跳马和双杠三项排名全场第一，以扎实的技术功底和稳定的发挥掌控了比赛节奏。这份对比赛动作的专注和熟练，正是他走出伤病阴影、重拾竞技自信的最佳写照。
在男子全能决赛中，杨浩楠面对的是实力强劲的张伯恒。前四轮，两人比分咬得很紧，张伯恒稍稍领先。双杠项目中，张伯恒遗憾出现脚打杠的失误，仅得到 11.800 分，而杨浩楠则凭借这一强项拿下全场最高分 13.966 分。最后一轮，张伯恒放手一搏拿到 14.866 分，而杨浩楠用完成质量极高的成套动作得到 13.766 分，最终以总分 83.631 分成功摘金。
赛后采访中，杨浩楠展现出难得的清醒与谦逊。他坦诚地指出，决赛中双杠和鞍马的表现并不完美，单杠项目也因赛前动作不够成熟而选择了相对简单的成套。他认为自己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面对胜利，他没有狂喜，而是平静地看待这枚迟来的金牌。这种成熟的心态正是他从伤病中汲取的最大财富，也是他能够持续进步的内在动力，展现出一名优秀运动员应有的格局与境界。
对于张伯恒，杨浩楠表达了深深的敬意与学习的决心。他表示，张伯恒是最顶尖的全能选手，他的动作难度、质量与成功率都令人羡慕。平时在国家队一起训练时，张伯恒也会给他分享宝贵经验。杨浩楠深知 一次全国冠军只是新的起点，未来他还需要不断提升自己，在训练中夯实双杠和单杠实力，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下半年在国际赛场争创佳绩。
从年少成名到伤病蹉跎，再到如今重新出发，杨浩南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史，更是关于坚持、坚毅与回归的生动诠释。这枚沉甸甸的金牌不仅仅是对他过去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更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带着这份经历磨难后的从容与坚定，杨浩南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继续冲击更高峰，为中国体操的荣耀添砖加瓦，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
笑话。
看世界万千，
观生活万象，
听生活百科，
品生活百味。
世界万千，生活万象，欢迎走进生活百科。很多人的家中药箱都会常备一支红霉素软膏，皮肤有点小毛病就顺手拿来涂，蚊虫叮咬涂一下，唇角起皮涂一下，甚至长痘也要涂一层。社交媒体上更是把它夸大成了万能药，依赖它治唇炎、去红疹、消黑眼圈等等。但医生指出，红霉素作为一支抗生素软膏，它只针对细菌感染，适用症只有化脓性皮肤病、小面积烧伤、溃疡感染和痤疮四种，错误使用可能延误正确治疗。
红霉素软膏对症的是皮肤上那些常见的细菌，它并不能杀死病毒，也无法杀死真菌。所以像病毒引起的唇周单纯疱疹，真菌引起的首选，涂它完全是白费功夫。夏天被蚊子咬的包红肿发痒，主要是因为过敏反应，不是细菌感染。正确做法是涂炉甘石洗剂或者弱效激素药膏。因此，只有确定是细菌引起的化脓发炎，才轮到红霉素上场，其他情况切勿滥用。
很多人觉得红霉素软膏药效温和，可以每天使用，这其实是个误区。它毕竟是一种抗生素，滥用的话，细菌会慢慢产生耐药性，将来真正需要使用它来对抗感染时，药效就可能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没用了。更麻烦的是，耐药菌株还会把耐药基因传给其他细菌，造成更广泛的耐药问题。所以一定要对症使用，严格遵照七天一个周期的科学疗程。
红霉素的正确用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先用清水或生理盐水把患处洗干净，然后用棉签蘸取适量软膏，薄薄涂一层在感染部位，轻轻按摩帮助吸收就够了。涂得越厚，效果并不会越好。每天用2到3次，早晚各用一次比较合适。涂药前记得把手洗干净，避免把更多细菌带到伤口上。另外，红霉素软膏是外用药，绝对不能口服，也不能弄到眼睛、鼻腔、口腔这些黏膜部位。
不良反应不算特别常见，但确实可能发生。局部刺激包括涂药的地方红肿、瘙痒、烧灼感或者刺痛，一般停药后就会自行恢复，不用太紧张。少数人可能出现全身过敏反应，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有恶心呕吐或者头痛头晕。如果出现严重过敏，比如呼吸困难，要立刻停药并去医院。所以第一次使用最好先在小范围皮肤上试一下，观察有没有刺激反应，再大面积投入使用。
如果使用红霉素的同时正在使用其他外用药膏，要注意涂抹间隔。红霉素软膏不要和克林霉素、林可霉素这类药膏同时涂在一块皮肤上，它们会互相抵消效果，建议至少间隔2到3个小时再涂另一种药，或者早晚分开使用。另外要注意，肝功能严重受损的人尽量避免使用红霉素软膏，因为红霉素主要依靠肝脏代谢，如果使用不当，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红霉素软膏，网上流传着好几个典型误区。有人觉得它能替代口服抗生素治疗全身感染，其实外用药吸收很有限，根本对付不了体内的感染。另一个常见错误是把它当成消炎药，实际上它只能杀菌，不能直接消除非感染性的红肿热痛。很多皮肤发炎根本不是细菌引起的，涂了红霉素不仅白费功夫，还可能延误真正的治疗。
总之，红霉素软膏是一种有用但必须谨慎使用的药物，它绝对不是万能药。如果皮肤上出现了脓泡、破溃这些典型的细菌感染表现，它就能派上用场。可如果只是蚊子包、湿疹、水泡或者想去黑眼圈，那千万别乱涂。合理用药，避免滥用，才能让它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发挥抗菌作用， 也才能保护我们自己不陷入耐药细菌无药可用的困境。
阴晴雨雪，气象万千，
未雨绸缪，直达耳边。欢迎收听
一周天气前瞻。
气象万千，直达耳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桂林市以阴雨天气为主，前期雨势较强，多为中雨、雷阵雨，后期雨势减弱，转为小雨，但气温持续攀升，整体呈现雨加高温的闷热潮湿态势。同学们出行前记得要备好雨具，同时注意防潮防感冒，及时增减衣物。
下面来了解具体的天气情况。周六小雨，25到32摄氏度，周日小雨，25到33摄氏度。下周桂林市以阴雨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本周末是4-6级口语考试，同学们记得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预留雨天拥堵的缓冲时间，避免迟到。将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妥善装入防水文件袋，防止受潮损坏。考前保持规律作息，以最佳状态迎接考试。祝各位同学旗开得胜，4-6级口语考试顺利通过。
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与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张悦、依依、康卫、小林、如文，感谢您的收听。想要回听校园广播精彩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进入学校新闻网全媒体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与您互动。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怎舍得剩下我，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你最爱的是我，还以为差一点走火，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美得我没话说。说